必赎了你的名。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诚实存到万年。谢谢你是这样一位有恩惠、有公义、有大能的神。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求你使我们活在你面前，走那活人的路。愿我们常常颂扬你的名，并在祷告中安静等候你。求你赐我们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爱慕你的律法。求你赐我们智慧和勇气，行出你一切的教导。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也做我们教会的主，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圣经，没有圣经的也可以看大屏幕。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2:1-15。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圣产上得救。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请胡长老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跟往例一样，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间，而且你没有在固定的教会聚会的话，我们欢迎你每个主日跟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现在想介绍一下今年的灵命今生系列。今年的灵命今生系列，我们是查考提摩太的前书跟后书。我们先用6个礼拜的时间来查考前书，然后后面4个礼拜查考提摩太后书。在前面的6个礼拜里面，我特别请了芝加哥的芝华宣教的林恒志牧师，他来讲第3个跟第5个信息，那其他4个信息我讲。后面提摩太后书是我请了西雅图教会的4个梯队，他们来每个梯队讲一章。好的， 上周我们开始讲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特别介绍提摩太前书是一封书信，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呢，是他要教导提摩太，因为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出了一些问题，那提摩太不太知道，因为比较年轻，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使徒保罗教导他怎么处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提摩太呢，他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非常好，大家都称赞他，所以使徒保罗就带着他开始宣教的旅程。在后面的十几年里面，使徒保罗就成为他属灵的生命的这个师父，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呢如同父子一样。那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发现说，使徒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写这封信的是保罗，写给对象是提摩太，他们两个人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什么问题，所以他写的时候并没有写得很清楚，可是他们两个都很明白。可是当我们今天在念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很清楚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虽然是这个样子，可是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些假师父他们教导，在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姐妹有关这个家谱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到第四章，就发现说这些假教士不但是教导一些家谱的事情，而且他们谈到一些有关禁欲主义，然后讲到说这些东有些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呢好像跟犹太教有一点像。那为什么使徒保罗认为他们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呢？因为他们的教导只能够引起弟兄姐妹的争论。然后使徒保罗说，其实上帝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他希望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在信心上成长的，而且在生活上活出一个有爱心的行为。那争论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这些假教师他们讲律法，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律法。好，所以使徒保罗就跟提摩太说，儿啊，你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所以他就这样子鼓励提摩太。好，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来看。第一段其实就讲到一个教会的使命，教会在地上是为做什么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建立教会在这个地上。那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在地上，他的心意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在地上，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学习怎么样敬拜神，还有在他也让我们学习在一起怎么样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换句话说，上帝要用教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然后不止这个样子，上帝还要用教会来完成主耶稣给的大使命。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所以神给教会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祷告，让弟兄姐妹借着祷告从神那边来支取力量，支取能力，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来敬拜神，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给的大使命。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有四节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他说在第一节里面说，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当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万人祷告。在这边使徒保罗用了四个名词，他说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其实这四个字大意思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来区别它的话，恳求是为自己的事情，代求是为别人的事情，那祝谢呢，就是为了我们有这个需要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他。所以使徒保罗用了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名词来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教会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教会跟世界上的团体是不一样的，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是一个敬拜跟祷告的团体。好，到了第一节讲完以后，使徒保罗就说我们不但要为外人祷告，而且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相信这句话讲的对，如果是犹太人听到的话，他们一定大吃一惊，因为犹太人每天祷告的就是希望基督降临，希望基督能够来到这个世上。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干什么呢？是帮助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然后让他们得自由，不再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可是使徒保罗说，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这个君王在这边指的其实就是罗马的皇帝。那为什么使徒保罗要讲这句话呢？那使徒保罗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基督徒聚在一起啊，我们要祷告神，我们祈求神，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难道使徒保罗真是有这个意思吗？那当然不是。因为如果使徒保罗真是这个意思的话，那跟第四节这边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什么关系呢？那为什么万人得救跟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有什么关系？我想使徒保罗的观念是这样的，使徒保罗认为，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我们可以平安的过日子，他就可以到处去传福音，他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可以到罗马帝国的各地方去。同样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如果没有战争，教会可以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好好的传福音。那我想就会问一个问题，难道战争的时候就不能传福音吗？有战争的时候当然可以传福音，很多的时候在很多人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传福音，在战乱的时候他们传福音，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在中日抗战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打到中国里来，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下，在生活里面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传了福音。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只有在平安的时候才传福音，在平安的时候做好见证，在困难的时候照样做好见证，照样传福音。可是那个保罗在这边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的，教会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战争的发生，就有许多的人会害怕战争，害怕危险，然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敬虔来操练自己有一个敬虔的生命。这边的敬虔是指到敬畏神，这边的端正是指到正直有好品格，这个都不是我们天生有的，这个是需要操练的，而且这个操练是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操练。如果没有战争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好好的度日子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好好的操练，让我们有敬虔的生活，让我们有端正的品格，让我们可以为主传福音。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传福音。然后使徒保罗在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当我们可以好好的传福音的话，这是好事情，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第四节告诉我们， 是因为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的这个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也不是只给一些少数人，神这个福音是给世上所有的人。所以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要为万人代求，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那第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这个福音是个宽广的福音，是个对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好，下一章。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就是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差派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下一章。那当使徒保罗讲完了教会的使命以后，他就讲，他说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个一位神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是一位，所以呢他要救所有的人。他不是说哦我是犹太人的神，还是我是中国人的神，还是我是美国人的神，他不是，他是一位，只有一位神，他救他所有的人。而且他救所有的人呢，他用一样的方法，是这样的方法是非常公平的。那神救万人，他用了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只有一位，因为他只有一，因为他是唯一的神，所以他设立了一种救法，而且他设立了唯一的一种得救的途径，就是要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呢？因为在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赎价的意思就是赎回来的意思。原来我们都是犯罪在罪恶里面，可是主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代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来把我们赎回来。所以第七节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换句话说，神让万人得救，要万人明白真道，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他特别派了使徒保罗，让他专门的去教导外邦人，要外邦人因听信福音而能够得救。好，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学习要为万人祷告，不只为万人祷告，我们要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人祷告，目的是我们可以平安的度日。因为我们平安的度日，我们可以操练我们敬虔的生活，让我们有个端正的品格，让我们可以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他愿大家都能够明白真道。然后使徒保罗说，天下人间只有一位神，因为这个神他只决定了一种救赎的方法，对世界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相信耶稣是神派来救我们的那一位救赎主，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这样子。好，那神也特别派了保罗来传这个美好的福音给万邦的人。好，那这是第一段讲到教会的使命，我觉得对我们教会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读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 这几本教导教会的书信，就是让我们明白教会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段是讲到会众的责任。换句话说，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使命以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责任， 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好，那第二段里面我们看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在第八节里面他论到了弟兄，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教导在教会里面的弟兄们，他说什么？他说有三件事情你们祷告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你要举起圣洁的手，表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罪恶，我们不能带着一个犯罪的心态，还是我们陷在罪中，然后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神是圣洁的，我们若不圣洁，我们不能见他的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守节心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不但这样，而且使徒保罗说弟兄们中间应该没有愤怒。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跟其他弟兄吵架吵得气得要死的时候跑来祷告，这个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直在骂人，就说啊、哦，这个弟兄你看他怎么，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的，他要我们跟弟兄是和好的，心中无愤怒的，而且呢跟弟兄姐妹之中间也没有争吵的。所以我们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个我们要远离罪恶，第二个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要带他们有爱心，然后呢我们能够和睦的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至于祷告是跪着还是站着还是坐着，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OK， 还有跪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手举起来还是放下还是合在胸前，其实也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神看我们的实在是看我们内心的虔诚，他不是看我们的外貌。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不同的风俗里面，用合适的手段合宜的方式来敬拜神，这都是神所喜悦的。好，第九节第十节开始讲到姐妹们，他说在第九节他说要以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保罗非常清楚的教导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的装饰应该是什么。他说你们在教会里面做装饰的时候应该是保守而且是庄重的，换句话说不要穿一些奇装异服在教会里面啊，因为那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又说不要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保罗在这边并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编头发 OK， 保罗也不可以说你不可以戴珍珠，也没这么说。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说在教会里面姐妹们的装扮应该是合宜的，你装饰自己是应该庄重而不俗气，朴实而不华丽。那怎么样来装扮你自己呢？保罗建议教会的姐妹们应该以善行来装扮自己。这就是第十节讲的，说一个敬畏神的女人是应该以善行来装扮自己的。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告诉在教会的姐妹们，美丽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内在的美，一种是外在的美。在教会里面鼓励姐妹们显出女性的美丽，是用内在的善行来表现出你们的美丽，而不是以外在的衣裳来表现你们的美丽。好，好，下一章。下面这五节经文是很难解释的，也是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引起争论最多的一段经文。尤其近年来妇女的角色在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大大的改变，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成为很多很多人讨论的中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所以我想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法，我先用最传统的方法来跟大家解释。传统的解释方法就是说，在第十一节说做女人呢你要顺服要安静啊， 然后设计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不许女人管辖男人。那第十三第十四节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是夏娃犯罪，所以呢十五节说女人要存着信心爱心，要圣洁自守，然后才能呢在生产上得救。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使徒保罗一共讲了八节经文，只有一节是对弟兄讲的，而且对弟兄讲这句话好像很客气，他说我愿男人，好像我愿意你们怎么怎么怎么，可是对女人一讲呢，就是对姐妹们一讲，讲了七节，而且口气前面还说我愿我愿，后面凶巴巴的 OK 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不许女人管辖男人。我想我不知道教会的弟兄 姐妹们哈，今天早上你们念的这些经文你们心里有什么想法，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保罗啊太大男人主义了，哎呀怎么这种口气啊，对不对？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啊？当然我们怎么心里想是一回事，我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圣经是不是过时了，在现在的潮流我们还可以根据圣经吗？因为他这边所讲的我们简直是不能接受，因为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妇女已经不是在属于家里的，她们已经走出厨房走进社会，而且在学术界政治界经济界各方各行各业有杰出的成就。不但这个样子，就打今天的社会来讲，很多国家的都是女总统啊女首相啊，然后你跟他讲说不准管辖男人，我只要你成绩，通吗？到底通不通？所以关于这个解释，就很多人想出各种方法来淡化，就是不要让这些话好像不要那么严肃，来帮保罗讲几句话。他们就说咱们怎么解释呢？他说哦，保罗在这边说我愿，我愿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我请求的意思，其实呢不是命令，你听不听没关系的，这种其实是非常不对的。你知道保罗是使徒啊，他讲的话是带有权柄的，对不对？那还有人说这个女生的音频比较高，所以在会众里面他们一讲话大家都听到，所以为什么叫他沉浸声音，因为会场太吵了，叫他们别讲话。问题是我们也不在那个会场，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形啊？这边还说不准女人讲道，你知道在、多少华人的教会为这个事情争吵吗？不，圣经明明讲了不许女人讲道，那我们这边祥民华人教会还安排过姐妹来讲过道，对不对？哇，你怎么来解释这些经文啊？所以很难解释哈。在这么多的解释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来认识一段经文，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我们怎么去了解圣经的意思。好，第三段如何理解经文。第一个，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念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这封书信是在第一世纪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对不对？他不是在二十一世纪使徒保罗写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懂说这是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他跟提摩太说的。那提摩太怎么来领悟这些话里面的内容呢？这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想到的，这是使徒保罗告诉他的。所以有人讲得很好，他说这个圣经啊，他说 It's not to you， 他说不是写给你的，可是是写的 for you， 就是为你写的。那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作者写给当时的受信人的一封书信，我们要明白， 因为在这封书信里面，尤其是提摩太前书，他们两个人一起在以弗所教会经历了很多事情。当他们经历事情，他们走开以后，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并不用写得很清楚，他只要提一两句，提摩太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问题，提摩太就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可是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读提摩太书，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在猜测，我们在想，比方说这些假教士他们到底在教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使徒保罗很清楚，提摩太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是在当时的原作者写给受信人的。好，那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碰到难解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当我们有一段经文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释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好，那我就想用下面两个例子来跟你们解释怎么来处理这些很难解释的经文。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段，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成绩。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文呢？在希腊文里面，女人跟妻子是一个字，同样一个字，男人跟丈夫也是同一个字，讲道跟教导跟教训也是一个字。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是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应该怎么样，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这一段这句话呢，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我们可以解释说，在教会里面，我不许女人讲道，这是对的。那第二个，我们也可以解释说，在教会里面，我不许女人教训男人，这种解释也可以。第三个，也可以解释说，在教会里面，我不许做妻子的教训他自己的丈夫，也对，这都是一样的字。那你怎么知道使徒保罗在说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不是真的有凶巴巴的两个太太在大众的面前就在骂他的先生？我们不知道。那把它翻成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好不好？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整本圣经是圣灵有感动在里面，神吹过气的。所以圣经之间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矛盾的，绝对是合一的。好，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来解释我不许女人讲到这件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来看一段经文，下一章。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来，若蒙着头，所以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使徒保罗写了封信教导他们。他这边讲到祷告跟讲道的事情，他说男人不可以蒙头，女人一定要蒙头。蒙头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啊，蒙头就是把这个头缠起来， OK， 蒙着面。那现在的中东还是有一些妇女也是这样子把头蒙起来的。那我们怎么理解使徒保罗的教导呢？在今天的时代，比方说礼拜六我们的祷告会早上，很多姐妹来了，她们没有蒙头啊，她们就来了。那说哇，妇女不可以，你一定要把头蒙了才来吗？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经文呢？因为我们必须要理解当时的文化，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女人不蒙头是不好的，不合宜的， OK。 所以使徒保罗这样教导他。 那我们怎么样用到今天呢？我们的今天的意思就是说，当妇女在讲道或是祷告的时候，穿着一定要合宜，这是我们的解释。如果这样子是我们的理解的话，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这样子教导哥林多的教会，那我们就懂得说，在提摩太前书这边说我不许妇女讲道，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那到底什么是比较好的翻译呢？是他不许女人教训男人呢，还是不许妻子教训丈夫呢？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教会发生了什么情形，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很凶的女人特别喜欢骂男人，我们不知道，还是特别喜欢骂自己的丈夫，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再讲。那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等一下回来说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碰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参考其他圣经的经节，当他们在教导那个的时候是怎么样说的，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翻译会比较好。 OK， 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起争论的哈。保罗是不是大男人主义啊？是不是大男人主义啊？他是不是看不起女人？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世界很多地方是男女不公平的。OK， 可是在圣经里面的强调都是说男女平等的，都说是上帝的儿女。OK， 我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的说，在基督里不论是男的是女的，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基督里全部都是一合一，对不对？都变成一体了。 OK， 这个根本没有分男分女。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文？好，那有些圣经学者他们就说，其实你们把这些经文完全的念错了。这些经文啊，不是在责怪女人，不是在责怪教会的姐妹，他是在鼓励教会的姐妹。你说啊，真的吗？你们要不要听？啊，你们不听我就不讲了。要不要听？要听啊，真的要听吗？好，当你们去看，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第一个我们去找到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怎么解释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读不同的版本，就不同的版本里面看看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OK， 好，当你去读不同的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咦，有些版本的解释很奇怪，他们怎么解释呢？好，我跟你们讲啊，他们把那个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几个字放在什么地方？放在然后的后面啊，就是最后面，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放在然后的后面。哎，好，那你说这个也没什么，看起来好像换汤不换药，没什么区别的样子，对不对？好，我来解释给你们听啊。他说，保罗，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是没问题，对不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夏娃被引诱，这个呢，这个也没问题，对不对？因为是事实嘛。大家要知道，保罗并不是说亚当没有错。OK， 他们当初夏娃在被引诱的时候，亚当站在旁边了，自己的太太被蛇引诱，他不讲话；吃了苹果，他也不讲话。你说亚当有没有错？亚当的错其实更大，对不对？可是使徒保罗不是在这边讲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亚当错的更多，他没讲。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然而怎么样，必在生产上得救。换句话说，必在生产上得救是在然而后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女人虽然犯罪被引诱，可是在生产上一定得救。 你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使徒保罗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想到当人当初犯罪的时候，神跟蛇怎么说的啊？他跟那个撒旦怎么说的？他说女人的后裔怎么样，要伤你的头。换句话说，将来的基督是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哎，你们知道吗？知不知道？知道。 OK， 好。因为将来的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这边说，虽然女人犯了罪，可是将来的基督是你将来会因生产而得救。换句话说，基督将来是女人的后裔。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做姐妹的你们要有信心，有爱心，要圣洁自守。哎，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鼓励啊？再讲一遍，是不是？哎，你们会不会发现很奇怪啊？就这个就改了几个字，好像解释起来完全不一样。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真的，在原文里就是这个意思。在原文里面的后面，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你们去看不同的版本，有好多的版本都已经改过来了。那你说，哎，那当初为什么人翻成这个样子啊？很可能翻译的人，他并不是能够完全能够想通使徒保罗在说什么，所以他就把他不懂的这句话就放在最后面。OK， 好的，下一章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常常鼓励人家读圣经。对不信主的朋友们，我们常常说：“哎，你们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很好。”对信主的人，他更是重要，非常重要。你要好好读圣经。可是我们很少跟人家讲说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在礼拜五的时候开了一个福音班，所以在今年的福音班里面，一开始的第一堂课，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解释一段经文。好，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用念了哈。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什么事情？告诉我们的圣经的来源，它从哪里来的？他说这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是毫无错误的，这个圣经完全没有错，并不代表所有的翻译都是没有错的，懂吗？当我们把圣经的从一个文字翻成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还有，圣经是一代一代抄写下来的，我们也不能保证圣经抄写是完全没错的。 OK， 好。那如果说翻译可能有错，那我们读原文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问题是你读原文读了十年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在谈的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我们并不很清楚。你学一个语言，你并不能够了解当时保罗为什么写那个事情，写这些书信的原因，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是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感谢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所有了解每一个时代每一间教会他们发生的每一个问题，这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啊？这边说什么？因信基督耶稣怎么样 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我们读半天读圣经是，你劝人家读圣经是要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因为他相信他就可以得救，这是读圣经的目的。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天下人间只有一位神，天下人间也只有一位宗保，那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至于妇女讲道到底翻译的对不对，我们不必应该为这个事情争论不休。到底是在那个以弗所的教会有几个很凶的女人，她在教训男人呢，还是在教训自己的丈夫呢？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争吵，因为这个不是读圣经的目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在第一堂不是课，在第一堂信息的时候我们讲的，好，我们来看哈，下一章。好，我跟大家讲说这三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三节经文讲什么。就是使徒保罗说，在那边在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些假教师，他们讲了一些有关家谱的事情，而且讲了一些荒谬的事情，没有凭的话语。然后呢，他们为了这些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弄了半天的结果是什么？是让弟兄姐妹争吵争论。对于神要我们在信心上能够成长，在爱心上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今天对我们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读圣经，在我们教导人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你能不能够帮助借着圣经让他对基督耶稣有信心，你能不能够帮助他在明白这些经文以后，在他的生活里面他能够活出有爱心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教导圣经的目的。好，那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学到这一点，就是当我们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有问题的时候是一定的，可是当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阻扰了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如果不是，就不必为这些事情争论。好，第二点，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神，那人呢却是非常有限，在有限的人里面，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里面，我们要去里面认识一位无限的神，充满智慧的上帝，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是何等的奥秘，好，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它。那今天呢，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一搜索就一大堆资料，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资料是对的呢？我们常常崇拜一些很有名的解经学家神学家，哎呀，我们崇拜他不得了，可是历史上的证明，再伟大的神学家也是常常犯错的。刚才我提到的两本翻译书其中的问题，你知道吗？每一本圣经的翻译都是圣经学者花了很多的功夫在一起研究出来翻出来的，可是呢还是会犯错。 OK， 好，当我们在想这个人能够对神能够懂多少，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限，想要去明白这位无限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其实距离太远了。就是认为我们认为了不起的神学家，哇，充满了智慧聪明的神学家，我们看他好像我们跟他有天渊之别，他简直高高在上。可是我常常想，上帝怎么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看一位充满了我们崇拜的神学家跟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想很像我们 去看一个幼稚园小班跟中班的学生呀，其实都一样的，不懂啊，能懂什么，能懂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能够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我们常常说神是创造这个浩瀚的宇宙，这个宇宙中有多少奥秘啊，我们能够晓得多少。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我们真的相信圣经上面说我们连灰尘都不如，这句话是真的。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算什么，对不对？不要说我们了解这个浩瀚的宇宙，其实我们就想了解我们自己都不容易。昨天晚上在讲那个跟年轻人开了一堂，这个蔡姐妹讲的这个择友跟恋爱对弟兄姐妹很有帮助，谢谢她啊。那我就想问你们，爱是藏在哪里啊？藏在你的心里呢，还是你的脑里？如果藏在你的心里的话，那是在什么地方？到底那个空间有多少？如果是藏在你的脑里的话，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去爱一个人呢？你怎么决定爱什么时候发生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常常看，当你朋友跟你谈恋爱的，谈到恋爱史的时候，人家恋爱的问题啊，你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可是自己一谈恋爱怎么样，一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呢？不是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吗？怎么会搞不清楚呢？因为啊，当一个男生看到一个他喜欢的女生啊，怎么样，就眼睛发昏，然后一个女生看到喜欢的男生怎么样，就头发昏，所以根本是搞不清楚。那这个爱是怎么回事？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还要去搞清楚这个上帝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宇宙有多奥秘，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读他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着一颗敬畏他的心，抱着一颗谦卑的心，真的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能够多多的认识他，能够多多的明白他的心意，能够成为他真正合他心意的儿女。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爸爸，我们谢谢你今天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家中，做儿女的一起来敬拜你。天父，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查考提摩太前书，让我们明白你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你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天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跟社会上是不一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敬拜你跟祷告的团体，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生活，让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万人祷告，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天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应该相信他而能够蒙恩得救。对信主的弟兄姐妹，圣经是让我们看到神你要怎么样我们改变我们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别人。神你要我们怎么样活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天父，就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奔跑世上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